是许多十九世纪的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因为爱而付出信心的行动。最后一句话说 Love is a verb， 意思就是说爱是一个动词，爱不是一个观念，爱不是一种思想，爱是一个行动。当我们真正把爱放在行动中的时候，爱才有意义啊。那么爱在中国，许多宣教士的在中国的故事和见证，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会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无论是在中国是在台湾，我相信有许多的教科书都讲到宣教士到底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的教科书里面，正规的答案、正统的答案啊，官方的答案，还是宣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宣教士是西方列强啊侵略中国的帮凶啊，这是正规的口号。但是在学术界里面，在中国现在学术界当中，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有很多的研究，有很多的书籍讲到宣教士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当然在基督徒，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宣教士呢？我们怎么了解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呢？不可否认的，有许多宣教士，他们当时因为是在19世纪，是在列强进入中国的时候，随着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随着这些所谓船坚炮利的这些工具进入中国的，因此对中国人来说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西方宣教士就是跟帝国主义是同等的，是同一类人的。但是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宣教士他们为什么会来中国，宣教士来中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宣教士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传福音给万民听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跟呼召。主耶稣在升天之前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戴德森，当他有机会听到一些到过中国的商人，到过中国的一些探险家还有少数的宣教士，当他听到他们讲到有关中国的事迹的时候，他信了主，上帝立刻就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召，说他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要做一个宣教士。因此当他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感动，听到这样有关中国信息的时候，上帝很清楚的呼召他，那他的使命就是要到中国去。从那时候开始，戴德森开始过尽量过简朴的生活，他睡木板床，不再睡英国人的那种弹簧床他就睡尽量睡木板床。他学习用中国人的筷子，学习读中文，学习了解有关中文的事情。也就是说，爱是一个行动，爱不只是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想法而已，爱是一个行动。那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的时候，他就预备他自己，准备来适应将来在中国的生活。他们都是因为响应了神的呼召，响应了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他当时的了解，中国那时候有四亿的人口，4万5千万。那么他当时在他的日记里面这样写，他说如果中国有4亿人的话，就表示说每一天有3万的人，就是有3万的人会死亡。如果平均年龄算下来的话，大概有3万的人会死亡。那一个月就有将近100万的人会死亡，而一年就有将近1000万的中国人没有听过福音，完全不认识上帝，然后就走向地狱的火湖里面去。因此他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说我要尽快的及时的把福音传到中国去。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先到中国一段时间，后来他发现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特别他的身体又不是很好，他在江南这一带传福音，他发现他全身都是病他就回到英国去休养。在英国休养的那段时间里面，一方面他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审查到底在中国宣教的策略是如何，他终于了解到说不可能靠一个人的力量，需要一个群体，而且这个群体是一个有爱中国人的心，是愿意为主摆上，他愿意道成肉身的心智到中国的，才可能在中国做好这样的工作。 而且他认识到说他本来想要在知识分子当中或者在一些所谓士大夫当中去做宣教的工作，他发现还是真正的平民大众，他们才是中国的根，就是草根的工作才是最基础的。因此他的宣教的整个方向要进入平民大众当中，直接的讲到罪，直接讲到天堂跟地狱，让人能够信福音。那这是神给他的呼召，他就一直走向这样的一个路线。当然还有其他的宣教师是走文字出版、办大学、办学校，以及做士大夫、做领导阶层的福音工作。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上帝给他的呼召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当中，中国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万民当中一定包括中国人，而且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因此他认为向农民、向平民大众传福音是他的最重要的使命。那他们主要是响应神的呼召。好，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第二个，我们在今天早上有讲到中国教会的复兴，以及为什么许多宣教师愿意来到中国，这个是没有信主的人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也就是宣教士不只是来中国，也到日本，也到韩国，也到印尼，也到马来西亚，而且也到非洲，也到南美洲，也到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当时英美欧洲是世界所谓最强盛的国家，但是他们的宣教士却愿意到那些贫穷的、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今天早上我们讲到，因为属灵的复兴，因为上帝在教会当中兴起了复兴的运动。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复兴是认罪悔改的，复兴是愿意彼此合一的，复兴一定带来对灵魂的渴慕。那先在本地，先在本城里面，先在周围的地区，在本国地区，然后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呼召，就到异地他乡，到跨文化、跨种族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因此教科书里面的那些作者，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而且他们带着非常强烈的民主的情绪，因此他们对宣教士的认识就是宣教士一定是跟帝国主义来的，一定是跟传教炮利一起来的。但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知道这是奇异的恩典，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我们盼望，迫不及待的盼望，让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同学、让我们的同事能够听到福音。我们也盼望向我们的同胞传福音，同时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会有这样的呼召，要向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无论他是不是中国人，无论是他会不会中文，或者是原来你是不是认识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跟使命。因此当时的很多的宣教士愿意到异地他乡去，而且大部分都是终老异乡的，像刚刚讲到他们很多人一出去，那么各位看看戴德生到中国来用150几天的时间，就将近半年的时间他才能够到中国。那么因此来一趟非常的困难，回去一趟也是非常的困难，而且沿途还有可能有海浪、有暴风雨、有各样的危险。因此很多人一来就是10年、20年、30年的时间。那么像戴德森他自己的原配的妻子 Maria 是死在中国，因为他得了热病。那也因为他得热病，那时候他怀孕，他的刚刚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没有奶吃，因此也死在中国。那他一共4个孩子死在中国。后来他在跟另外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结婚也是一样献身在中国的宣教的工作里面。像我们今天早上讲的Jonathan Goforth 这位古约翰，他也是一样，他的孩子妻子也都是死在中国的。那么也就是说当时他们愿意，为什么愿意到中国来传福音给中国人，这个是帝国主义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帝国主义不可能替中国编科学教科书，帝国主义者要侵略中国的话，不可能在中国办小学、中学、大学。他如果要侵略中国，他就要让中国人无知、愚蠢、落后，他才可能 真正的征服中国。那这些宣教士为什么愿意办禁烟局、禁鸦片的禁烟局？为什么愿意办学校？为什么愿意办医院？为什么愿意办孤儿院？为什么愿意在鼓励他们母国的人救灾捐款来救济中国的灾难都是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因为有福音的负担，因此他们得了属灵的复兴，上帝的灵、上帝的爱激励他们， 因此愿意做线上的工作。今天我们在座许多位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有许多人到中部去做短宣的工作。为什么暑假的时候难得一年有两三个礼拜的假期，为什么我们愿意到中部去？因为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非常的渴慕，我们看到他们非常的单纯，我们看到我们既然得了福音的好处，为什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呢？因此我盼望这些人在读书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在可受性最强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让他的整个人生有所改变。那这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宣教士来中国很重要的动机，这也是在教科书里面从来不可能了解、不可能体会、不可能写出来的，但是这是基督徒切身的经历。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的同胞以及世界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参与宣教的工作。最近这20年的时间里面，我参加过很多的一些宣教的年会。那我记得1983年，就是20年前，1983年，那时候我还在基督使徒协会侍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举办了第一次的叫做华人拆船大会，1983年，那时候是在 Washington DC。 那时候当我们要办这个会的时候，我在负责筹备的时候，我们在思考到节目内容的时候，那时候所想到的是我们如何让北美的华人教会认识什么叫宣教认识宣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宣教的工作。但是今天，如果今天我们有机会参加参展年会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很多的华人已经投入宣教的工作，不是只有宣教的观念，而是已经有实际宣教的行动。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华人到过非洲，到过西非洲，到过北非洲去做宣教士，是跨文化的，不是对华侨的，而是跨文化的对阿拉伯人的宣教的工作。在中国大陆，今天家庭教会虽然还不是完全的自由跟能够完全的开放，但是家庭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到了泰国、到缅甸、到东南亚地方去做宣教士，是由教会差派出去的，家庭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也有许多的在中国的家庭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也到阿拉伯的国家去特别是温州人，我最佩服温州人的精神当美国跟伊拉克战争还没有发生之前，他们听到战争的风声，已经有温州人到阿拉伯国家去开始造服装，造军队的服装，军队所需要的补给品，军队所需要的塑胶鞋，他们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当美国人打到伊拉克的时候，那当地的补给就已经有了，都是温州人提供的。好，那么也就是他们很有眼光，很有冒险精神，愿意去做生意。那温州人当中很多是基督徒，至少目前13%-20%的温州人是基督徒。因此这些出去做生意的人，他们同时也就成立了教会。只要有温州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教会，一定有聚会。那因此他们在阿拉伯国家早就已经做了很多宣教的，像回教徒宣教的工作。有一次我跟一个宣教士交谈，那他说你们中国人全世界各地都有餐馆，只要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中国餐馆。好，那么他说这些开餐馆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很高的教育，对不对？就大部分，不是少数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他们去开餐馆，比如说他们到非洲，比如说各位如果去非洲就看到非洲很多中国餐馆像南非洲我去过，南非洲的 Cape Town 这个城市，哇，好几家的中国餐馆，而且都开得非常好。他说中国人这些开餐馆的人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他们去之前也语言也不太通，比如说在德国，各位如果去过德国就知道德国德文很难学的，但是德国几乎每个小镇都有中国餐馆。那他们原来也不懂德文，他们也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他们也都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但是他们就敢去开餐馆。好，那么你们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说你们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大学教育，有硕士学位，有博士学位，那么通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的，然后又有谋生的能力，有世界的眼光，但是说要派去宣教士，哇，他说我的孩子还小啊，还要读书啊，语言有困难啊，我们居留有困难啊，我们的生活方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啊，就百般的借口，百般的困难不能够去。为什么开餐馆的人敢去？为什么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反而却不敢去？他问这个问题，他是一个到中国的宣教士，但是他却问我这个问题，我无言以对，我不知道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些欧美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原来都是大学生，都是普林斯顿、耶鲁、哈佛、剑桥、牛津这些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本来都有相当好的地位 跟身份，但是他们为了爱的缘故愿意到中国来我们当然今天讲中国的宣教，就是他们愿意来中国，愿意参与，这是因为属灵的复兴的运动。我们要求的是求神兴起更多的人，从我开始，从我们小组开始，从我们团契开始，让我们在灵性上得到复兴，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心智去做宣教的工作。第三个，他们是对中国人的爱心，像戴德森刚刚讲过，他想到他看到中国的地图的时候，他就看到中国每一天有30,000人死亡，一个月有300,000，一个月有100,000人，一年有将近10,000,000的中国人就这样死了。因此那时候内地会出了一份单章，这份单章里面各位看到只有两条路，问只有两条路，问君走哪条，因为这是用繁体字，当时是由右至左的，所以他就问这问题。那一条路就是你信了耶稣基督走向天城，一个是不信耶稣基督，然后呢就走向地狱的永火。他说他在脑筋里面好像看到这一幅图画，每一天30,000个中国人没有听过福音，背着重担，背着罪的重担就走到地狱里面去，然后很少人告诉他们说有一条天路，有一条可以到天家，可以与天父在一起。这是他说他每一次心里想到这个图案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自己，他就一定要积极的求问神说，神啊，到底我能够做什么。这是从这三方面我们看到为什么许多的宣教士会愿意漂洋过海来做在中国做宣教的工作。那么总结来说，宣教士对中国教会建设的贡献到底是什么呢？宣教士对中国的贡献，第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呢，就是预备工具，储蓄人才。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过，当马里逊来中国的时候，他第一个做的就是翻译圣经，编英华字典，他办现代化的杂志。所谓杂志这个杂，在中文里面杂这个意思就是包罗万象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讲一个专题，而是讲很多的题目。当时马里逊所办的份杂志叫《查世俗每月统计传》，《查世俗每月统计传》。那它的英文是 Chinese Monthly， Chinese Monthly， Chinese 它翻成查世俗，翻成查世俗，然后 Monthly 它翻成每月统计传。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杂志呢是最对中国人写的，用中文出版的，但是呢我要包罗万象，包括西方的科技啊、民主制度啊、社会啊，或者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人文，或者是文学、哲学各方面的一些消息，同时当然也包括福音就是《查世俗每月统计传》，他办这一份现代化的一个杂志，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有机会可以听到可以读到福音。那另外他也刚刚讲了，他在马六甲因为当时不能在中国办，所以他在马六甲就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他就办了一个英华书院。英华书院呢，一半的课程是学西方的一些最新的知识，另外一半的课程是中文，也是中国传统的《论语》《孟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新一代的人才，一方面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另外一方面呢，要有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跟知识，所以他为中国培养一些最和时代需要的人才，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我们讲过，每一个宣教团体都在中国办小学、办中学，那一共有13所基督教的大学是宣教士所设的。中国最早的、最好的基督教大学都是宣教士所设的。那么现在的北京大学早年就叫燕京大学，各位知道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那这些都是宣教士所办的。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那么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各位知道之江大学，还有像南开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广州的叫做岭南大学，这些都是当时宣教士所办的，也是当时在差不多一九 00年到1910年之间，就差不多这十年的时间里面，这13所大学，天主教办了3所大学，政难大学，还有辅仁大学，还有好，就天主教办过三所的大学，基督教呢是13所的大学，那这些都是当时宣教士呢培养中国人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跟意向，他就希望能够培养中国的人才出来，让中国人可以自己来管理社会跟教会，这是宣教士很重要的贡献。那刚刚讲过，女子受教育在中国的一项是没有的，但是宣教士来中国办了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每一个宣教团体都在中国办女子学校，让女子可以有机会受到教育。那么像在女子学校里面，后来办到初中有高中的程度，那这些高中毕业的，当时办读大学的还很少，但是高中女子学校毕业的这些高中这些女子后来就成为中国社会里面很重要的女性的一些领导者，像各位听过暗示之后蔡淑娟，听过这个名字，那他就是在南京的明德女中毕业的，他们毕业以后，因为他们受过西方的教育，也有中国传统的教育，所以他们都成为当时社会上的领导者。蔡淑娟她毕业以后，她就跟着赵元任，各位听过哈，赵元任一起来做中国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者，而且注音符号，就是注音符号的普遍的使用，也是蔡淑娟有很大的贡献。后来她把圣经加了注音符号，印成注音符号圣经，这也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对于白话文的运动，就中国的所谓白话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跟贡献，这是当时宣教士所做的工作。有一个美国宣教士叫 James Lack， James Lack 李雅各，中文的名字叫李雅各，这个人呢，他对中文非常的精通，因此他立志要把中国的传统的经典翻译成英文，那他就翻译了四书五经诗经老子的道德经这些中国的最重要的传统的经典，他全部翻译成英文翻译成英文，一直到现在，各位如果到美国的大学里面去找中国经典文学的教科书，英文的教科书还在用 James Lack， 已经过了100多年了，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他的成就。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人要了解四书诗经道德经，还是要看 James Lack 的翻译。那这些宣教士都是在中国尽上了他们的贡献希望他为什么要翻译成英文，他当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让这些西方宣教士来中国要做传福音的工作，你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必须要了解中国传统的文学跟思想，那他让这些宣教士可以有机会了解，可以读，可以认识，以后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有针对性。好，这是他们第二方面的贡献，就是预备工具，储蓄人才。第二个呢，就是翻译圣经来建造真理。任何一个属灵的复兴运动一定从圣经开始，这是必然的。像马丁路德他做改教运动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不是因为安全的缘故，有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一个威丁堡带到一个地方瓦特堡那个地方，让他在那里大概有1年到2年的时间。那马丁路德用那一段时间就把拉丁文翻译成德文。英国的宗教复兴是因为有William Beck 就是因为有Wycliffe 他就把拉丁文翻译成英文像John Hus 他就是把拉丁文翻译成斯拉夫的语文这些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宣教的对象不能够自己读圣经的话，那他们就永远要靠宣教士来讲道，来传福音给他们，那他们一定不能吃干粮，一定不会成长。因此每一个宣教工作一开始的时候一定做翻译的工作。那像马吕逊他就是有这样的眼光，他来到中国的时候是1807年，是嘉庆年间，嘉庆年间那时候还不能够传教一到1842年才能够开放五口通商才能够传教，因此他在还没有开放之前40年，他已经开始在翻译圣经，为的是希望有一天开放以后可以让中国人可以自己读圣经，这些都是做的长远的预备的工作。我们看到他们所翻译的圣经当时当然是用文言文翻翻译的非常流畅，是我们今天读白话文的时候有一些是不太能够体会的。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宣教士 明末清初的宣教士跟后来的宣教士，他们提出了一个宣教的步骤，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宣教步骤，叫合辱、哺辱、超辱。这个我在讲中国教会历史的那个录像带里面有讲到啊。什么叫合辱、哺辱、超辱呢？他们如果说儒家代表中国的文化的正统的话，那他认为宣教士来到中国，首先要找到圣经和中国文化相合的地方，接下来讲到圣经能够补充中国文化不足的地方，第三个步骤才讲到圣经超越中国文化的地方。这是他们提出在中国宣教的三个步骤。合辱，比如说像圣经里面有像中国文化里面讲到仁爱，讲到忠义，讲到信德，讲到宽恕，然后圣经里面也讲到爱，讲到信，讲到饶恕，讲到孝顺，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跟中国的文化当中可以彼此相通的地方。那这个目的呢，就是找到相通之处，让中国人去掉这种这是洋教，这是跟中国文化相抵触的思想的这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好，所以先找到相合之处，然后接下来就是补充中国文化不足的。中国文化当中没有讲到超越，没有讲到超自然，没有讲到所谓神，因为孔子不以怪力乱神，因此中国文化所着重的都是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讲到我是世界的光，我是有天父，讲到天国，讲到天上的恩典，这是超越中国文化里面所没有的，所以这是所谓哺辱跟超辱的地方。那当然最重要的超辱就是中国文化里面讲的是道德的修养，但是耶稣基督讲的是道路，中国文化讲的是伦理，耶稣基督讲的是真理，中国文化讲的是知识，耶稣基督讲的是启示，这些都是基督教思想超越中国文化的不同的地方，是本质性的不同的地方。那这是讲到三个宣教的步骤，这是从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是利玛窦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提出来，那后来来华的宣教士也是常常有许多的人讲到这样的一个宣教的步骤，这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自立跟本色化的精神。他们一来到中国以后，其实就强调说要本色化，要让中国教会可以自立。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或者我们可能过去的经验当中，看到很多西方宣教士到了中国我在台湾或者在香港看到很多宣教士到中国到台湾香港已经20年了，还不会讲中文，还不会看中文，我们会觉得说你们来干什么，来了这么久的时间还不会学中文。内地会要求他们的宣教士到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先不要宣教，先学中文，你要把中文讲通了，讲流利了，才可以开始做宣教的工作。那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到今天为止的西方宣教士到中国已经很长时间还不能够讲中文，不能够读中文，我就觉得很纳闷。但是其实19世纪那时候的宣教士他们就已经有这样的精神，他们已经强调说你要入境随俗，你要道成肉身的精神，而且你要鼓励，尽可能的鼓励当地的人能够自立自传自养。因此这一个精神，这个教会要自立自传自养这样的精神，这是宣教的策略，也是宣教的一个榜样。那么今天我们如果到中国大陆去，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也到东南亚，到缅甸，到越南，到菲律宾，像甚至将来我们有一些人也可能到非洲，到其他的地方去做宣教士的话，那么自立自传自养，让当地的人可以自立自传自养，不要依靠我，不要靠我才能够宣教，不是要靠我才能够懂得圣经，不一定要靠我他们才能够训练师资，这些一定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第五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到传回耶路撒冷的宣教心智，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说打开迈向步伐，迈向耶路撒冷，就是传回耶路撒冷的宣教的心智呢，这是从抗战的时候1943年的时候，在陕西在西北的地方已经很多的基督徒已经开始承接这样的使命。为什么说要传回耶路撒冷呢？因为当时福音是从耶路撒冷然后传到土耳其，现在土耳其就是中亚西亚的一带，然后从土耳其再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再传到亚洲。那过去的宣教的路线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因此当时他们的想法是说，那我们要把福音再从中国再往西走，然后就传回到耶路撒冷，从亚洲传经过中亚地区，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从开头起源的耶路撒冷绕了地球一圈以后再传回耶路撒冷，这是当时的心智。因此啊，当时从1943年开始，然后后来的西北灵工团是1949年，他们都有这样的意向，而且有具体的行动。他们就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夫家，就到新疆去，然后再准备到阿拉伯国家去。那这个意向一直到今天还是有的，在中国有许多不是有许多，我知道有几个宣教学院，他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人可以向阿拉伯人传福音。他们在宣教学院的时候，除学圣经、学神学，也学阿拉伯文，希望能够继续的来做向阿拉伯人传福音这样的使命。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带给中国教会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而且知识分子跟平民大众一同来造就。戴德森他所走的路线是平民大众的路线，另外一个叫李提摩泰是他走的是知识分子办大学办出版社办杂志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办杂志办大学办出版社，这针对高级知识分子，针对当时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阶级。那戴德森跟内地会的宣教士主要是向平民大众农村去做扎根的工作。那这两个路线呢，其实并不冲突哈，这两个路线相辅相成。知识分子的宣教工作需要有草根性的教会来做牧养跟关怀，农民大众的工作如果做得扎实，各位知道每一个宣教士去的地方，第一代的信徒绝大部分是平民大众，但是基督徒的第二代跟第三代就成为社会的精英。在台湾是如此，在中国是如此，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那在座很多从台湾来的，当初1865年长老会的，就是加拿大的长老会宣教士马街，他是到北边哈，那南边有一个叫马雅各是到台南。他们当初在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接触福音的都是一些平民大众，就是一些没有受过很高教育的，是很普通的一些普通人。但是接下来这些人信了主以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就进了大学，就留学，而且成为社会的精英。那么台南的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一些经过我有做过一些研究有做过一些收集。那现在他们的第六代第七代现在还在，就还现在在 还在台湾，也有他们有一些子孙世代是在洛杉矶因此有关他们家族的历史呢，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从平民大众做起并不是浪费，因为平民大众，你说平民大众这一个人能够影响什么人呢？他影响他的子女，他影响他的子女他的子女会成为社会精英，他们都是后来都是社会的所谓领导者就是律师、医生，或者是市议员，或者是市长，或者是大学校长，或者大学的教授。那他们就影响了，就是从知识分子的这个阶层，又影响了很多的学生，影响了很多的病人，影响了很多一般平民大众。因此这两个路线同时并进是非常需要的。有的人从办大学开始，有的人是从平民百姓设立一个布道堂，设立一个布道所，从一个福音站开始。那这两个双管齐下，成为教会的草根的普及的一个原则因此当时他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订立这个原则，而且很多宣教士影响了烽火燎原的属灵的复兴。中国教会几次的属灵复兴，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从1900年代开始，然后到20年代的时候，然后到了1927年到37年，称为十年大复兴，也就是抗战之前的那十年大复兴的时候，都是当时还是宣教士来带动的。但是经过这十年大复兴以后，开始中国传道人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早上讲到了王载像这一张图案里面的这一位头很大的这一位叫宋尚杰好，前面的这一位叫纪志文这是上海人，宋尚杰是福建人，莆田人然后另外他们几位同工是叫做伯特利布道团是一位石美玉，一位姐妹在美国留学， 读了医学的学位，回到中国去做医院的院长，做医学院的院长的一位石美玉，他在中国就成立了伯特利差会。伯特利差会当中有一个伯特利布道团啊，1927年到1937年那十年大复兴里面，伯特利布道团是最主要的一个宣教团体。那当时宋尚杰啊、纪志文他们在这布道团里面就做讲道的工作。他们的布道团呢是从早上到晚上的，就是早上啊有一些人来聚会，晚上啊更多的人来聚会。啊，他们在中国13个省份啊做布道的工作。这些啊属灵烽火燎原的属灵复兴运动，因为在英美也先有复兴运动，那这些宣教士把这些复兴运动的精神带到中国，在中国带领了复兴的运动。好，这是啊传教士对中国教会建设的很重要的贡献。那我们啊讲到这些事迹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从西方宣教士他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参考，成为我们今天的学习。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精神来做宣教的工作。当时他们漂洋过海，他们来到中国啊，气候是非常不适应的。今天我们很多人回去也说，哦，我还不适应那边的啊空气，不适应那边的条件。各位想想看，100多年前、20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条件跟今天的北京、上海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愿意来到中国来做这样的宣教的工作。这一个爱的行动、信心的承诺，在神面前立定心志，向着耶路撒冷、向着锡安山啊，不动摇、不后悔啊，不会退却啊，愿意勇往直前，这个精神，盼望神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到底我当做什么呢？按照神给你的呼召跟机会来做。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可能你有电脑的专业，也许你就可以在电啊网络宣教这一方面有所参与。今天早上我有给各位一些啊一些单张，给各位一些资料。其实，在网络宣教方面，你可以参与哈。像啊，我们有一个叫爱问网，爱问网的话就是信仰问题解答啊。很多人信仰问题，他在网络上问了，然后你就可以上去解答。你如果回答得很好，我们会说你这是叫推荐的答案哈。如果回答的啊不是很理想的话，至少是参考答案哈。好，就是你可以参与这一方面，而且可能你的回答跟另外一个人的回答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见啊，可以帮助其他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啊参与的机会。啊，另外也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宣教啊网络的宣教的一些啊材料，比如像有一个网站叫耶稣中心，耶稣中心。他全部都是播耶稣的生平，他是一段一段的耶稣生平的故事，耶稣传，或者是有关耶稣的一些材料。他整个网站讲的就是单单讲耶稣，好，就是用这个材料。那他们有很多人去点击以后会问问题，需要有人去回答，或者有人去关怀去跟进。那像这些也是你可以参与的，或者各位能够设计啊，各位我们当中很多在 Silicon Valley 的，你们可以设计一些新的软件，或者是更迅速更好的一些软件，可以帮助读圣经或者了解福音的一些方式，各位都可以设法去做啊。不要让社会上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应该走在社会的前面。那我相信你在北加州是有这样的条件可以参与这样的侍奉，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音乐上、在文学上，或者是在啊儿童事工上啊，如果你过去有这样的专业的训练，或者上帝给你这样的恩赐，你就在这个恩赐上去做。先从最基本的本分做起，从本教会做起。在本教会你试着做儿童事工，可能你会发现你很有儿童事工的恩赐啊。那所谓恩赐就是他们喜欢你，你也喜欢他们啊。好，不是只有你喜欢他们而已。好，那么如果你做了以后发现小孩子都很喜欢你，他们一看到你就要抱你啊，就要跟你亲嘴哈，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听你讲话，那你就知道你有这样的恩赐，你就可以好好的来发展这样的事工。在洛杉矶有一个啊 convention 叫 Grass Convention， 这 Grass Convention 就是一些美国教会里面做儿童主日学的资深教师，都是做20年、30年、40年这些资深教师，他们每一年在洛杉矶就办一次叫 Grass Convention。那这些资深的主日学老师，他们就分享他们的教学经验，比如说怎么向孩子传福音，怎么样维持主日学的秩序，怎么样把故事讲得生动有趣，如何管理主日学的儿童教育，像类似这样的。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弟兄姊妹你是有很丰富的经验，就可以把这经验 跟许多人分享。我是说先从本教会做起，先从本地做起，操练你的恩赐去练兵，然后渐渐的你渐渐专业化，让它专业化，你做一些材料啊，举办一些 seminar， 让许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8月24号就是两三个礼拜前，我们在洛杉矶有一次网络宣教会议，好，这是每一年办一次啊，下一次会在芝加哥，也是明年8月23号，我们已经有五届的网络宣教会议。那么这一次在洛杉矶的这一次呢，有一位姐妹，她来分享她怎么参与网络。她说她从前对网络一窍不通，完全都不懂，除了去发 email 跟找资料以外，她什么叫网络她完全没有概念。但是因为她生了一个孩子是自闭症的孩子，那为了要教养她自己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她就开始上网络去找很多的资料。那她发现其实在美国好像每80个孩子就有一个是自闭症啊，因此这个比例非常的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这比例非常的高。因此他说他自己收集到这些资料，不要一个人独享，他就开始放在他的网站上，而且网站不只是一个图书馆式的一个网站，而且他把一些妈妈们啊带领自闭症的孩子，加上自闭症孩子的经验心得见证，他都把它放上去，然后他设立讨论区，让大家可以彼此交流讨论。他发现网站不是一个静态的网站，放很多资料让人来看而已，网站可以成为一个团契，网站可以成为分享交流辅导彼此安慰的地方，网站就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工厂。各位想想看，如果他这个网站开始越来越普及，当然现在已经包括中国，只要读得懂中文的都可以上他这个网站，你想想看，像这样的网站可以帮助多少的人。许多家里面有自闭症的孩子，父母亲非常绝望的情况底下，从他的网站里面得到很多帮助，而且他每天播出一段时间来跟他们交流，就是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者是用 Skype 的方式，或者现在有微信，用微信跟他们可以彼此通话。那他无形当中成为自闭症的父母的牧师一样，她是一个姐妹，她不是传道人，但她无形当中成为像一个这样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宣教士，自闭症的宣教士。你想想看，我们可以借着网络做多少的工作。若是你某一方面有你的专长，某一方面有负担，其实各位可以在这一方面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求神教导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相信神一定能够让我们找到我最合适的侍奉之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200多年来你差遣了这么多的宣教士，他们带着爱来到中国，他们漂洋过海，他们舍弃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愿意到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在中国做宣教的工作。从那时候到现在，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响应这样的呼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主，去这一个呼召，今天你也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声音，当我们听见以后，但愿我们都像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我们成为洁净的人，让我们洁净我们的嘴唇，让我们知道我们受到嘴唇不洁的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你面前自洁以后，我们就可以配，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资格来做宣教传福音的工作。主，求你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来做复兴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让我们有这样的负担，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使命感，让我们走在你要我们走的路上。主，许多开餐馆的人赶到异地他乡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些被你所呼召有专业的训练，有多种的语言，我们有许多的恩赐的人，求你也在我们的面前，你告诉我们说，焉知今日得了王或者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主啊，求你将这现今的机会清楚地引导我们，让我们凭着爱心，凭着信心走上这一条释放的路。求你施恩眷顾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